让我们今天来认识你，让我们今天来跟随你，让我们今天来得着你。哈利路亚，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今天的主日崇拜恭敬的仰望，祝福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祝福每个孩子，让今天你的爱就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好，请敬拜的团队，感谢主。我们今天啊，我们不能上台啊，但是我们不需要台，我们有神的话语就好， Amen。啊，刘丽啊，我们下礼拜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在 policy 啊做得很漂亮。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也谢谢青年牧区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都是帅哥啊，还有美女，在主的爱里边啊，不是帅哥就是美女，不帅都变得帅，你不想帅都不行的，所以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还要看一段经文啊，牧师讲的信息。在出埃及记，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这两个星期牧师一直在讲出埃及记，好像我们刚刚出埃及啊，然后我们进入到旷野，这需要我们生命的一个磨练，上帝需要对我们有些的一些雕琢。大家能看到吗？后面能不能看到这个字？还好啊，你们的眼睛还都不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我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主啊，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看到你在摩西手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今天要在你的儿女身上同样的做这奇事，做这大事。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寻求主你的旨意。主耶稣，今天求你通过圣灵对你的儿女们说话，让我们在进入旷野的时候，在我们进入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成长的功课，我们没有灰心。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白天 你用云柱带领我们，在夜晚你用火柱带领我们。主，你必不撇下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手中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所以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好像是写了一个神迹啊，其实重点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大家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摩西这个人？摩西斯有没有不知道他的？举手有没有啊？不知道也不好意思举手啊。说实话，这个很不好意思，我知道摩西是1989年啊，我是听严家琪老师有一天他在他家里，他跟我说，他说那一天我去了广场，但我们那个时候广场差不多有50万人，没有路可走的，人都坐得满满的。那么他来了，他想进到这个指挥中心去，他进不去啊，他想跟我们说话，也因为那时候好像他有些特别重要的话对我们说，但是过不去。其实他就找到了我们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就喊说，严家琪老师来了，大家让开一条路，让他过去好不好。他就看那个人呢，人海就哗就分开一条路。他说，我立刻就想到摩西过红海的感觉啊。看来严老师还是读圣经的，今天他自称自己为文化基督徒。他说，我还不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宗教徒，但是我相信上帝啊，我是文化上认同基督教的文化，但是我不能够相信说一个神能行那么多神迹，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障碍，一个障碍。但是我们看到说摩西是这样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在犹太人心中，由摩西的地位可能比耶稣还要高，因为犹太人很多人还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么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啊， 他超过了中国的像岳飞啊，其他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英雄可以超过摩西在以色列人中心目的地位。那么上帝预备了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啊，经过三个阶段啊，我先介绍这个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四十年，他那个时候非常的了不起啊。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摩西就想到说，对不起啊，这个麦克风要关掉的。所以摩西就那个时候，在第一个阶段，摩西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埃及学过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在皇宫里长大，他是埃及的君王法老的女儿的干儿子，对不对？那么他在他未来的职分，那个时候埃及人不见得一定是要把王位传给男孩子的，有时也传给女儿的孩子啊、传给女儿的孩子，他有可能接任，哎，再给我打开，他可能有点接任，可能会接任这个法老的职位，法老的职位。我们看到摩西头四十年，他觉得他什么都有了，他什么都有了，然后他有能力，他有学识，然后他有这个血气，他想带领着以色列人帮助以色列人。可是后来因为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结果这以色列人就把要报告他，他吓得就跑了。他看到他的民族他的同胞并不完全理解他。第二个四十年是他逃跑以后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他逃到哪里呢？他逃到了旷野啊，在一个沙漠的地带，他认识了一个当时的一个穷困的祭司叫叶特罗啊，这个叶特罗有一个女儿啊，就嫁给了摩西。因为摩西怎么样？摩西长得怎么样啊？那是相当的帅啊，啊，相当的帅啊！摩西这个在小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圣经说俊美无比啊，哇，那不得了！你看用俊美无比来形容摩西，那长得帅，高大啊，高大，而且有学识，皇宫里长大。那今天你到美国白宫里，你都找不着这样人，对不对？你肯定找不到。啊，有的是挺有才华，长得不怎么样，啊，有的是长得不怎么样，挺有才华，但是摩西全有了。所以摩西第二个四十年就在旷野里安静的牧羊，牧了四十年，他就是个羊倌，我们中国的农村叫羊倌，有没有你们牧过羊没有啊？我牧过猪，啊，我小时候放过猪，我也牧过狗，啊，就是唯独没有牧过羊，唯独没有牧过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看以色列人牧羊其实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以色列有两个最重要的工作，一个是牧匠啊，那是要盖房子就得需要牧匠。耶稣是什么出身呢？牧匠出身啊，过去是做过牧匠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牧羊啊，这个牧羊，还有一个就打鱼，总共就三种工作。那时候没有 computer 啊，大家没有什么 computer， 没有会计工作的，不需要的啊，就是做主要的就这几个主要工作。这种工作啊，是牧羊不太被人尊重的，牧匠还受人尊重，因为牧匠属于工程师级别的，这个牧羊还属于农民级别的，所以他基本是牧民为主。所以他在牧羊的时候四十年，他一切的锐气，他年轻的豪言壮志、理想全没了。他就想，我就一生就在这里算了，八十岁了还能干什么？在中国八十岁该退休了啊，早就该退休了，退休了等待着有一天去见主面去了。八十岁还能干什么呢？摩西的头第二个四十年，就这是四十年的时光，在旷野里磨练了他的性格，他变得谦卑啊，变得柔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呢，怎么样？有句话说，极其谦卑。那是指他第二个四十年，头四十年他不太谦卑的，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四十岁以前都血气方刚，四十岁以前我们哪有几个谦卑的？我们都觉得我们什么都懂了。可是有一天，当我们成熟了，到五十岁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我们懂的东西太少太少了，今天我已经快五十岁了，在五十岁往五十岁行走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懂的东西太少太少，常常觉得自己用的不够，知识不够，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了，再装备已经来不及了，我今天博士就读完了，我不能再去读，我也不想再读了，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可是我们有一个办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了，我们才来寻找神。Amen？ 我们才寻找神，我们知道我们不行，神行，我们不能，神能。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把生命一交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所以摩西第三个四十年，就是他把生命完全的交给上帝的四十年，他知道自己不行了，神就呼召他。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如果你看到了，有一天特别的一天，弯带就在那一天，摩西照样的像往常一样牧养他的岳父，他还没有那羊的，不是他的，还他老丈人的啊，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那一天他领着这个羊就往野外去，到了一个山叫做何烈山，那个山被称为神的山 God of Mountain 啊。他在那里上帝向他显现了，整个的80年呢，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得到上帝的呼召不是很容易的。80年突然就在那一天上帝向他显现，上帝怎么向他显现呢？上帝就对他说话了，他看到一个荆棘。什么叫荆棘？我们中国北方一到秋天的时候会有一种荆棘变成圆圆的，对不对？风一吹呼呼滚滚得很快。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到野外去搂柴火，搂那野柴回家去烧啊，那个时候，所以一搂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得很大的，就那个东西挺讨厌的，因为背在身上会扎你，我们管它叫荆棘，上面全是刺的。那么摩西就看到一个荆棘在那里烧着，火就在那里烧着，它却没有烧毁，这叫异象，这叫一个特别的事件发生了。这个特别的事件是过去见不到的一个事件，那么摩西看到了。所以摩西就觉得很奇怪，他想走到跟前，我还是用这个把它关掉。我还是这个摩西就想到前面看看究竟是什么，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所以他就来到跟前，他一看啊，上帝就在那里对他说话了。上帝对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怎么样？我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听到上帝对你讲话，你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啊。”你不能说：“问谁呢？”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在这里。这个传道人也是说：“牧师，牧师，我在这里。我刚到叫刚安立牧师的人，别人叫我张牧师，我以为问谁呢？我说问谁呢？啊，问我呢？我成牧师了，原来我都不知道，没这个感觉啊。所以当上帝呼召你说摩西，你就要说我在这里。然后上帝就对他说了一件事情，上帝说呀，你要把你的脚的鞋脱下去，鞋。”代表着我们的经验，是不是？走过的路，在以色列中，一谈到鞋就知道那是你的经验、你的背景、你的background啊。这个鞋，你代表走过的路、走过的经验。上帝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把你的经验都放下，把你走过的路都放下。无论你的路是成功、是失败、是悲伤，还是无路可走，你都要拖下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美国教会里啊，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都穿着很大的鞋走进来的，你知道吗？我们过去的经验啊，我们的文化背景啊，我们的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当我们做服侍主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当作我们的什么东西呢？当作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有意见不统一呢？因为我的经验跟你不一样，我穿着大鞋，你也穿着大鞋，这鞋都不一样，所以你们把鞋脱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把我们的鞋脱下来，不要带着浸信会的，穿着浸信会的鞋，穿着长老会的鞋，穿着卫理公会的鞋，穿着圣公会的鞋，穿着无神论的鞋，穿着共产主义的鞋，我们有的是穿着，不管你是穿着国民党的鞋、民进党的鞋，都要脱下去的，啊，所以这鞋脱下来，你才能够朝见上帝，你才能够建立一个圣洁的合一的教会。所以上帝告诉摩西把你的鞋脱下去啊，摩西就脱下去，就匍匐在他的面前，跪在上帝的面前。我常常想到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匍匐在神的面前，神是这样爱我们的神，是创始成宗的神，我们应该跪拜在他的面前啊，跪拜在他的面前，这是神啊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摩西就领受了一个异象，或者我们说它叫做使命啊，这个意象英文叫 vision 啊 ，vision， 台湾把它翻译成愿景，愿意的愿，愿景。那中国把它翻译成远景，远景。总而言之，这个 vision 是从上帝而来的，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我们想出来叫主意啊，叫主意，不叫 vision。所以，上帝的 vision 临到了。摩西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听到了我的儿女们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他们在那里的哀哭我都听到了，所以我要让你去带领他们走出来，来到我所为你们预备的 迦南美地，那个迦南美地叫什么？叫做流奶鱼蜜的地方。哇，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吃奶长大的啊，他们都吃牛羊，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喝米汤长大的，不一样啊，他们是喝牛奶的啊，流奶和蜜的地方，就表示的地方呢非常的丰富和美好，就是这意思。所以把你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去，所以你要承受这样一个使命，你必须成为领袖去带领他们。所以你一个领袖就面对呼召。那我记得四年前当我要来到这个东部的时候，上帝就给我这样的话，那天他拣选我成为一个 leader， 要带领一群人建造神的教会。过去我一直在神学院里，后来我到一个教会，我在那教会里做助理牧师，都是我的领袖 leader， 他带领我，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不让我怎么做我就不怎么做就完了，他让我加班就加班，他让我睡觉我就睡觉，我就觉得很轻松很好。这一生啊，千万不要做那个 number one 的 leader， 头发白的最快啊，最操心。真的，其实上个礼拜教堂一不让我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流泪啊，因为我想礼拜天弟兄姊妹怎么聚会，孩子怎么办呢？你们可以不想啊，你们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要想啊。所以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夫妻两个争一家之主，多没劲啊！赶紧给他，谁要当给谁当，是不是？最后责任都是他的啊，压力都是他的，重担都是他的，头发白他的，很多人省心的人呐，年轻的，你知道吗？有的人你看他家到七八十岁都愁着不老，像五六十岁那一定很省心，那个其实已经累死了都，啊，很多是这样子，对不对？你想一想，所以啊，这个不容易的。摩西当他领受这么大一个民族，有差不多有400万人啊，3-4百万人的一个民族，交给这样一个牧羊官的手里边，他觉得我有什么，我会什么？他说我不行，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会说话，我笨口拙舌的，我什么都那么，我一个放羊的，我能干什么？我们就在这段经文看到上帝就对他说话了。上帝说什么？你手中的是什么？今天我讲的题目叫活出卓越。这个活出卓越就是你手中的是什么。我们手中有什么呢？我们有 PhD 的学位，啊，我们有Master 的学位，我们有美国的绿卡，这是我们手中的东西吗？这种东西啊，不会得胜的。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对摩西说：“你手中的是什么？”摩西说：“是个杖，啊，是个杖。”我们从第四章，我们在第四章我们看到啊，然后这个，然后上帝就对他说。丢在地上，他就把那杖丢在了地上。那个杖，我们看到刚才圣经说就变成了一个蛇。你不要把它当作神话啊，这是有很深刻的属灵含义。那个杖是什么？是个木头的，是死的。那个蛇是什么？是肉的，驼的。他的问题是一死一活的问题。你把这个东西交到上帝的手里，就变成活的。那你把它，那你说圣经为什么不写一下就变成个鸟呢？啊，它就飞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以色列常常会写这样的比喻，所以上帝就让它放在，就变成了一个蛇啊，变成了蛇。他一拿过来啊，他就又变成了杖。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故事到底说明什么呢？上帝行神迹，从来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能力。上帝行神迹是要告诉你一个真理，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看到这个杖代表了三件事情。第一点，我们的杖代表什么？代表摩西的身份。你是谁？摩西是个牧羊人，这个杖，拿着这个杖，人一看拿这个杖就知道是牧羊人，对不对？你拿着个枪就知道你是军人，不是军人就强盗，要拿枪干嘛？所以你看到这个杖，当摩西拿过这个杖的时候，这杖表示摩西的基本的身份，他是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是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也是他的身份的象征。第二个，这个杖代表着摩西的收入和财富，因为当时的人的财富全在他的牲口中，无论是骆驼、羊群、牛群、驴，那么这个都是他的财富，所以这个杖表示着他的财富。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工资的啊，没有月薪的啊，没有股票的，没有银行的账号的，没有这个什么牛错放都没有的，所以那个牲口在山上那些东西就是他全部的财富。我们还记得约伯当他有了病的时候，他的牲口一死他就破产了， 他银行里没有东西，因为那是没有银行，没有 bank，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很有意思。那么第二点代表他的财富，也代表他的收入。第三点，它代表他的影响力。你手中的是什么呢？代表你的影响力。这个杖它的影响力就是它可以像羊群做一个指挥棒一样，让你往东走你就往东走，让你往西走就往西走。所以这个杖代表着一个人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这个杖多有意思哈，在我们看到这里边代表什么？你看，第一个他是谁，身份；第二个他有什么，财富；第三个他的影响力，他能做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说你把它交给我放在地上的时候，摩西就得到这个能力。后来我们知道圣经记载着这个杖以后，摩西的杖也叫耶和华的杖，摩西的杖也叫上帝的杖。所以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杖，摩西举起它来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是不是？摩西当举起他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战争中就得胜了。摩西举把他伸到尼罗河里的时候，河水就变成了血。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流出水来给饥渴的人喝。所以摩西用这个杖对抗了埃及的假神，摩西用这个杖改变了以色列人的历史。这就是摩西他把自己的手中的工具交给了上帝。那我们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什么交给上帝的？你手里有什么呢？有什么呢？你的事业啊，你的金钱，你的儿女，这一切就像五饼二鱼一样，如果放在你的手中，只能够喂饱你的一家人或者你一个人，你还有的时候带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和重担。可是你把它交给神，把你的才华交给神，把你的能力交给神，把你过去的一切都交给神。就像刚才那首诗歌说，他就带领你走入永生，走入得胜。哈利路亚。我就常常想到我自己啊，我有什么呢？我小的时候我希望我成为一个军人，老天不作美，就一直不让我成为军人。主要责任当然在我爸爸，我们家我的长兄就是个军人，在军队里待了一生。啊，我的父亲虽然不是军人，算游击队吧，啊，那也算，也算扛过枪打过仗。一听我说我要成为军人，爸爸就说了，啊，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啊。我说那你怎么让我哥哥去呢？他说那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他就去了，那时候挨饿饥饿的时候，他能当兵就不错了。那你现在可以上大学，可以做别的，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能当兵。我最希望你成为一个教师，我最讨厌成为教师。我觉得这个我过去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不太好的学生，能够把老师气哭的学生。那当教师那个不好。上帝今天还是让我当教师，所以感谢主，我到世界各地填表，我都不会填我是 pastor， 我填我 teacher， teacher 嘛，我们就是教导嘛，我今天还是在教导嘛，对不对？就是感谢主，所以上帝就让他奇妙。所以我有什么呢？当我出现了问题的时候，1989年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我那是身体一身的疾病，一分钱都没有。我来到海外，我不知道你们来到海外是带多少钱来的。我记得我太太说她带了100美金，是多少？40美金。啊，我那是40人民币都没有。我一到香港的时候，拿个塑料袋，这个塑料袋里边装着一个2天了都干了的面包，我就爬进了香港，就出了国，啊，我从海上爬出来的啊。然后我就带着东西就进了大使馆，大使馆把我赶出来，说你这叫花子到大使馆干嘛？我说我签证去美国呀。说你有 passport 吗？有什么文件吗？有预约吗？我什么都没有，有塑料袋。但是感谢主，我信了耶稣，我就知道神会引导我，神会使这一切都会在他的爱里边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业。神今天他雕塑了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每个人都追求成功啊，追求成功。可是圣经里没有说追求成功这个词，圣经里有追求卓越这个词。所以我们讲我们要追求卓越。有一个1982年美国有一个叫托马斯啊彼得斯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在美国呀发行了有600万册啊，这本书非常的有名。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追求卓越啊，追求卓越。他 采访了数百个大小的公司，拿到了第一手资料，然后他筛了又筛，选了又选，最后他选了43家的企业作为基本的样本来分析，然后他涉及到信息、服务、销售、交通、食品，这些跨国的企业都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最后他写出了这本书啊，那里边有 IBM 通用电器、惠普公司、通用汽车啊、麦当劳啊、保洁公司、沃尔玛。还有什么波音什么很多的公司，他写了这些公司的成功的经验，他发现这些成功的企业都有几个特点，这几个特点他把它总结成为8个啊，这几个8个的属性，第一个崇尚行动 ，go 崇尚行动，就我们今天建造教会也是啊，你做任何人做小组，你说我做，你开了100次会，最后还是做不成，你去 go 啊，就一个人出去了就去做。就做成了，很重要。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动作，你要有动作的。然后他第二个贴近顾客，知道人的需要。我们教会也是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寻找真理的人、寻找喜乐的人的需要。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有多少人在生活的压力下、重担下崩溃。上个礼拜我们黄弟兄受洗的时候，之前给我打电话，受不了了，崩溃了，这个就讲到活不到天亮。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呼求耶稣，就像这首诗歌耶稣啊耶稣，就哭3次电话，电话里哇哇的哭。但上个礼拜受洗了，我们感谢主啊，归入了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中间，这个生命就会变得喜乐。我们知道人的需要非常的重要，然后他有自主更新，以人助产，价值驱动，不离本行，精兵简政，宽严并济，那这些都是成功的一个经验。圣经里没有用成功，但是用了卓越这个词啊。彼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个德行在英文中也叫美德，叫 excellence， 就是。卓越的意思啊，美德的意思。那么腓立比书1:9-10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那个分辨是非的原文的意思，希腊的意思就是追求卓越。分辨是非就是追求卓越。成功跟卓越是有差异的，它的区别在哪里呢？成功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别人和别人的比较上，卓越则是与自己的潜力的比较上。第二个，成功的焦点是外在的成就，卓越则看重内在的心灵的平安和把握。第三点，成功的鼓励权宜之计，鼓励变通和妥协，卓越则坚持原则的一致性。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无论在我们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都追求卓越。我们要建立一个卓越的教会，你们有没有信心？弟兄姊妹一起来说，我们要建立卓越的教会。再来一遍，我们要建立卓越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宣告啊！我那天我讲一个例子，你每天说你说这右腿不行了，你再过2月你的右腿就不会走路了，你是不是？你相不相信？那天有人就跟我讲，真是这样啊，有病了，说哎呦怎么病成这么重，越来越重。我告诉你，我在医院里4年，每天我都天一亮一照镜子，我说明天会好，然后我就不死，谁愿死谁死，我就不死。那隔壁帮帮忙敲木鱼，我在台湾那个医院里边，我过2天不敲了，我说死了，祷告的，咱们祷告，哈利路亚，就不死。你这个要宣告，你有信心啊，你真的有信心，你要宣告我们教会成为卓越教会，你要宣告你的生命是个卓越的生命，好不好？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是卓越的生命。哈利路亚，这是祝福啊。你什么时候对别人说过这种话？我不让你说，你肯定一辈子都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说了你是卓越的。你说我是卓越的家庭，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是卓越的啊！你敢不敢这样宣告？对你旁边姐妹，这路边对李梅说：“卓越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是卓越的儿女。” 哈利路亚，我们要这样的宣告，我们成为卓越的生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你想的是什么？我们首先看到你手中有什么。很多人胸无大志，我们生活就是随波逐流，你永远都不会卓越。人家出国你就出国，人家下海你就下海，下海也不会游泳，钱也没赚着，过去的专业都丢了。我在北京大学，我的同学很多都下海了，其实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作家，为了赚钱，这个作家这稿费没多少钱的，有多少钱也是数字赚的钱，那能赚多少呢？看到人家那家一个 case 一个生意就做得很大，人家一签名就地就变成个人的，大家都想干这种事情，结果都下海了，结果钱没有赚着，上帝给的恩赐都浪费了。人的一生不一定钱是证明你的价值啊，你想一想，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伟大的人物，你们知道那个爱因斯坦有钱吗？牛顿有钱吗？我的老师余英时刚获了这个一个大奖，有钱吗？没获奖之前他也没什么钱，这个奖有100万美金。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的价值不在于金钱上，是在你的生命能够祝福别人上，能够祝福别人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就是这样，当上帝告诉摩西的时候，摩西是一分钱都没有的，摩西最后4年摩西也是没钱的，在旷野里他都没进入到迦南美地，他连房子都没有，摩西一生都没有，除了年轻人住过皇宫，他没有房子的。可是摩西在以色列中世世代代3500-600年过去了，一谈到摩西，以色列都顶礼膜拜，这样一个领袖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戴德生说过，戴德生讲过一句话，说当上帝带领你的时候，上帝必会供应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常常想喜欢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野地里的百合花春天开花了，秋天就枯干了，丢在炉里，上帝照样让它美丽。何况我们呢？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上帝创造的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有君尊的祭司的位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儿女。所以那我们有什么惧怕的？我们生命要追求卓越，而不是追求金钱，追求卓越而不是追求成功追求卓越就是人生要有个目标，有个目标，有个方向，有一个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就有一个目标，我想我的一生啊，我要带100万个人信耶稣。宋尚杰当年说他一生要带10万个人信耶稣，我要带100万个。因为今天是一个网络的时代，宋尚杰那时候讲到就一人喊，顶多4000人跟听，多了就听不到，然后录音也没有留下来。我今天一边到，今天我讲完了，全中国全世界就几百万人在看，我带100万人信耶稣，我可以达到的。至于其他的都不重要，其他都不重要。可是有这100万人信了耶稣，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他们可以改变一个民族，他们甚至最小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家庭，改变自己的生命。你找到了吗？这是我的意向。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意思呢？那个放肆就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没有目标，他的生命一定是随随便便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他每一天生活就随便的，人家说逛街那就逛街，人家说去看电影就看电影，人家去说干嘛干嘛，结果你的生命全是被别人支持，然后你的时间一点都没有被上帝所用，活不出你的丰盛来。你不知道你的一生会干什么。你想一想，我们读书的时候还知道，当我读完博士突然发现干嘛不知道了。如果你读到博士，读完博士再找不到工作，更干嘛你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你的生活啊，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啊，你们读过没有？你多少读过？举手我看看。你们读有什么感想呢？他说人生是要有一个标杆的，是不是？然后我就不管旁边的，我就向着这标杆直跑的。你们看过刘翔跑110米高栏吗？哎呀， 我一他看我就在那等着，在电视里我就等着去看他，我就发现刘翔跑的那个风采啊，世界再没有比这东西再美丽了。我就看他跑的动作，他从来不看别人的，你知道吗？他一看别人就完了，是不是？别人就超过他了，他更不能回头啊，还不能跟打招呼，哎，打打招呼，哎，你好，这是不可能的。他就前面那个标杆，就那个冲刺那个线，他就奔着他跑就过去，他什么都不会看的。他可以跑得那么快，人生就像这一场110米高栏一样，有高山有低谷，但是速度一定要直，跑得直啊，你的人生才有意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标杆人生》那个作者叫 Rock Wallen 华里克。啊，这个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的家离他们教会很近，很遗憾，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讲到，没时间到教会参观一下。他当年是在25岁的时候神学院毕业，他跟他太太去了南加州，啊，南加州。其实他说他呼召是为了中国，夫妻两个一直祷告，想去中国做宣教士，像戴德生一样。可是上帝就不给他开门，不给他签证。那是中国就不给外国人签证，中国的大门还是紧锁的。1975年，啊，还不能的，所以他就祷告，他说：“上帝呀，你呼召我为了中国，为什么我进不去中国？”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后来，当他神院毕业的时候，他们两个结婚了，他跟他这个女同学，他们俩就开着车就来到了南加州，开了1500个 mile， 从德克萨斯开到了厄尔湾啊，就南加州的洛杉矶的郊区。到了那里，他什么都没有。那天正好下午4点钟，交通非常的繁忙，他就看到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灵魂，他想他们在想什么？而上帝就让在这里建一个教会吧，来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生命都丰盛起来。所以他就走到一个这个租房子的一个公司，见到一个人，他见到第一人，他就跟他讲一句话，说我要租房子，但是我没有钱。啊，你要到那儿去，你如果是 agents， 你会说你是不是有这个地方不太对劲呢？中国人讲脑袋灌水了，没钱租什么房子啊，没有钱。那人说你是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是牧师。啊，那人说我知道，只有牧师没钱敢租房子，因为他有上帝。好了，我给你一个房子吧。这个人就成了他第一个会友，这人不信主的，这人不仅不信主，还从来不去教会的，却成了他第一个会友。成了他第一个会友，然后他就开始聚会。今天这个教会，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差不多，啊，有差不多35000个人。这个教会现在，然后他讲了，他华里克在一次讲道中，他讲到他教会已经26年过去了，他的主日崇拜达到了35000人。他说他的一生中有2件事情成就，他希望牧养1间教会。并训练其他的牧者，他现在已经训练了40多万个全世界各地的牧师。你看这样一个年轻人呢，他有这个意向，他有这个vision，他看见了，他改变了多少人，训练了40多万个牧师，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然后他说，他第二个生命的转变是因为《标杆人生》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下半生，他发财了。他赚了多少钱呢？这本书他赚了上千万美金，他没有说1000万还是9000万，他是说上千万的美金，啊，数千万的美金。这本书的版权，这本书在美国不管是基督徒，连那些世界不信上帝人都在读，翻译成中文来中国都在读，我相信连中国的领袖都在读。你怎么活出一个丰盛？40天的时间，他这本书成了畅销书，他改变了他。首先，他说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巨额的金钱；第二，他给我带来了无限大的名气，他使我备受瞩目。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坦白的说，我被吓坏了。那么，他做了几个举动，我们看到他做了5个决定。当他下半生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过去是一个小牧师。就牧养一个卖房子的人，然后慢慢越来大越来大，他上帝就使用他，他们夫妻两个的服侍，上帝就纪念他。他们教会搬了多少次家呀？70多次家，最后才安定下来。我们这才搬几次啊？才4次吧，没有关系，咱们继续搬啊！哈利路亚，没有担心的，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对不对？有什么惧怕的？上帝总是恩典给我们用。我前天当他不给我们用这个大堂的时候，甚至他说威胁说不给，在我们再不好，我们再违反的学校的规定就不让我们用的时候，我说也没有关系。 实在找不到地方，我们每个牧区自己聚会，每个小组自己聚会，我们可以十几个教会开始传福音更快，对不对？组长就起来讲道，你们还有敢不敢？组长敢吧，自己不行时就祷告嘛，上帝就与你同在吧，你就是个出口嘛，你说上帝你的圣灵通过我就流出去流出去流出去，我就是个管道，我就做一个管道啊，实在不会把圣经给我们念念一遍，大家在一起祷告分享，照样我们照样建立教会，没什么可怕的。所以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牧者，这个他有人生，他有目的，有目标的一个人，他会怎么做？如果一般的人拿到几千万，教会的弟兄姊妹挺气人的啊、干嘛呀？不干了，退休了，买个游艇，45尺，然后我们就开到这个戴维家跟前钓鱼去。我们到那里去钓鱼，钓那个 rockfish 都是70-80磅，然后喜欢吃哪块吃哪块，不喜欢就扔了，啊，对不对？可是这个牧师没有这样子啊，他做了第一个决定，他说首先我们完全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不会在我们自己身上花那些金钱。我仍然住在我所住的14年前的房子里边，我仍然驾驶着那辆6年车龄的福特汽车，我没有游轮，我也不买私人飞机，我没有第二个房子，甚至我连穿的鞋都不穿袜子。这个还得我是穿袜子的，他穿鞋都不穿袜子。华里克他第一次提告诉你们，他穿鞋是不穿袜子的。好像美国人很多穿鞋不穿袜子，我好像姐妹也不穿袜子，蛮多的。袜子要洗，要不洗还臭啊。管洗鞋更简单啊，不用洗袜子了。所以你看到，然后呢，第二点，他说我所做的事就是4年前我开始不在教会支取薪水。啊，他已经不在教会里拿薪水了。第三件事，我跟我的太太所做的，就是将过去的25年来，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做了一个计算，把我们所得到的全部的薪水加起来，而且一并全部退回。啊，一并全部退回。他我们做的第四件事，就是成立了3个基金会，一个叫怜悯行动的基金会，我们希望能够为全世界的因为艾滋病毒而受苦的人提供数以百万计美金的援助。第二个基金会叫做领袖发展的基金会，他为我和我的团队支付到全球各地讲演所需用的交通的费用。我们到任何国家不再去拿他们的讲演费，不再拿他们的机票，而是我们自己付出。第三个，他是基金会叫做全球和平基金会，他说至于什么内容，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讲。他们第一个动作就要去北韩，在北韩那个大会上他要讲话，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北韩的金日成请他去，很多人说请你去，你要不要去？他要去向北韩人讲耶稣爱北韩的，耶稣爱北韩的每一个人的，这就是和平发展机会要做的事情。我说上帝使用这一个人，这一个人就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有没有一个中国人可以觉得我也能做那么大的事情？你要连这个想都不敢想啊，上帝绝对不会用你的，一定要敢想你才能够做到，敢想做。他说我最后一个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倒过来的11%奉献，我们把我们的收入奉献90%给上帝，我们靠10%来过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的奉献，我们不用说90%啊，我们连9%都达不到啊。圣经说10%奉献给上帝的事工，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人人都能达到10%，我们教堂早就满了。早就买了，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榜样啊！人总是要看榜样的，去学习的，啊，去学。你们可以去查我的账号，找少兰，看我剩奉献到不到10%。如果不到10%，我绝对会改。我每年我都是超过这个数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宁可我们不去度假，啊，我们不把那钱花在那个5星级酒店上，我们要把奉献给上帝的国里边，上帝就会纪念我们。所以当我们面对的事情，首先我们自己摆上，当我们建堂的时候，有的同工跟我讲，牧师啊，你在外面影响那么大，去出国找钱去吗？要钱去吗？我能不能要钱啊？能。说实话，我也认识不少有钱的弟兄姐妹，认识不少的教会对我们建堂都很关心，但是我说了，如果我们自己不踏出那一步，约旦河水是不会停下来的。 如果我们自己不举起杖，红海是不会分开的。我们自己不做到，不要指着别人给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500万，我们奉献到300万了，我出去说，我讲演讲，我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们把房子都抵押了，我们汽车都没有了，我们现在都骑毛驴上班了，我才敢跟说我需要钱，你们来帮助我，人家才愿意给你们奉献。啊，说你们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全让我们给你们奉献，那你们的 congregation 是干什么的？你们的会友是干什么？你们爱上帝吗？你们信上帝吗？牧师有面子讲不出口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一天给我点勇气，让我能当他们讲出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只要我们摆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上帝的丰富的祝福供应一定会来的。我相信我们买一个500万的教堂根本不是问题的，算什么？500万在上帝的里边小费一样嘛，小 case 嘛，对不对？算什么呢？什么都不算，就看你的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像摩西刚开始说，主啊，我不行啊，我笨狗做蛇，我能干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行。但上帝说，你手中的是什么？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上帝，你手中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感谢主，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好的牧者华里克，每一个牧师学习的榜样。一个人呢，说起来容易啊，这五个动作做起来可不容易的，不容易。因为人都是罪人，人都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更轻松一点。可是我觉得华里克过得最好，他选择的，他所跪的过的都是最好的啊！你想，一个中国的牧师都可以这样尊敬这样一个美国的牧师，我非常的尊敬他。当我看到他今年的去年的华福会议，他来到中国为华福中国的牧师来讲道的时候，他自己出机票，自己出火跳的钱，他团队去了，不是一个人去了，一群人都是他们自己出钱，这钱都是华里克的稿费，都是他的稿费。你们也祷告，有天我也写本书啊。但是建堂你们还得奉献啊！我又把这钱花到非洲去，花到中国去拯救那些没钱念书的孩子，但是我们教会，我们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有这想法，说上帝让我们卓越，让我们卓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活出这卓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第二点，你的手中是什么，你就要制定目标。第一个我讲的是 vision 意向，第二就是目标。你这个目标，你要沿着这个目标往前走啊！1975年，这个芝加哥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叫做 Bill Hybel 啊，我们把它翻译成比尔海波斯。他卖了，带领几个年轻人，就像我儿子他们那么大的15、16岁的年轻人，他们卖了1200筐的西红柿，就建立这个教会。没有钱呢，他们就去那个上水超市啊，就进那些西红柿，一筐一筐的挨家挨户敲门去卖西红柿，卖着说请买我们的西红柿，我们要建一个上帝的教会。咱们要不要去卖西红柿啊？有一天建堂没钱的时候，弟兄姊妹去大中华进点东西，挨家挨户就给送上去，我们赚中间的 commission 就好了啊！就这个信心呐，多有意思！你看 Bill 海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爸爸有游艇，他爸爸的游艇是45尺长的，他们家私人飞机，他从小就在这环境长大的。有一天他说：“爸爸，我要做牧师，我要做 pastor。”爸爸说：“哦，你的选择哟，可以呀，但是这些都没有了，走的时候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你既然要走，你有上帝，你不需要靠我了，船你是不能玩了啊，自己去。所以他就领帮孩子们聚会，孩子们很快做到400-500人，然后他带着孩子去卖西红柿，卖了1200筐西红柿的时候，他们得了$几千啊，好像一筐他们只赚$4，做了$4000多，他们就租了一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坐1000人，开始了今天的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叫芝加哥 Will Creek Community Church，柳溪，翻译成柳溪社区教会。这个教会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看到那个传统的教会，他上帝的灵已经不在中间，人们来到教会不再喜欢教会。他有一天，他最大的一个经验，就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说 Bill， 我这个要跟你谈一谈，你是一个好人，我是个坏人，你我，他说我生活一团糟，我的女朋友刚跟我分手，我现在抽烟抽到头都糊涂了，我每天做下很多错误的决定，你能不能带我去教会，让我认识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 他说好啊，你跟我来。他就去了一个小白房子的教会，那个教会他一进去，那教会就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哇，把他弄得那人就昏头胀脑了。弹琴的人弹的全是走调的，然后他说为什么他们弹走调我们不哄他呢？因为这个人是不信主嘛，他世界上谁一弹走调，他说、哦、下去下去，就这样，对不对？那他就奇怪。然后他们又念使徒信经背，他都不会。他一看大家张嘴，他不知道干嘛，他站着就看着大家。然后一念十戒，一背十戒，他一想这是我都犯了。总而言之很不舒服。然后牧师讲道的时候，那个 Bill 就祷告说：“牧师啊，千万别讲这个小先知书。”结果那牧师那天正好讲阿摩斯书里的蝗虫，他更没听明白这蝗虫什么意思，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就再也不去教会了。给他打电话，不要再，我不要去这种教会。那 Bill 就想，我们为什么不建造一个教会，让人来能听懂呢？让来能听懂上帝的话呢？为什么不建了个教会，让他们年轻人喜欢呢？所以他就建造了这样一个教会，哇，这个教会现在已经到了20000多人啊，感谢主。所以 Bill 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我这个买了一些他的书，今天分给每个小组长，我买了这个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买了这个，一个是 Bill 的妻子写的啊，这个一个教会的故事啊，一个教会的故事，柳溪教会成长的意向和成长的经过。弟兄姊妹，各个小组组长是给组长的，所以以后你们当组长我都有礼物给你们。那组长读完了就借给你们的组员读，每个小组都有一套。那第二是我在新加坡神院，我们的老师特别，我们院长特别喜欢告诉我，这本书我已经读了7遍了，教会的需要勇者，勇者，两军相逢勇者胜。无论你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在事业中，你一定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勇敢承担责任啊，千万不要放弃你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很多人推脱责任呢、啊，永远不会成长起来。所以教会需要勇敢的人，这是 Bill 的成功的经验啊，需要勇敢的人。所以我们这两本书一会儿结束了，小组长到前面来领啊。这个每个小组都有的，这一套看完了就给你的会友看啊，给你的小组的成员看。然后我们会在教会里边，我们来分享这两本书。所以 Bill 海宝就是这样，他就做这样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已经被美国被称为啊是最好的教会，因为他们完全服侍社区。我在芝加哥念神学的时候，我去过这个教会，我去看他们圣诞节的节目。哇 ，Bill 是很有台话剧的能力，他是导演呐，啊，他们的话剧的人数，上台演的人数有1000人，然后骆驼都领到台上去。那当然叫教堂很大了，骆驼都领上去，那个牛啊都真的，人家不用假的，你知道吗？羊都是我们还弄个小脸儿，小孩在那养羊，人全真羊都上去了，感谢主。那么他认为 Bill 一个最大的成功经验，认为你要发现你个人的恩赐，你要知道你的能力是什么。很多人找不到自己，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当你能够找到你的恩赐，找到你的强项的时候，你的一生就会发挥得好，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把他的人教会人，他总结成10点的恩赐啊。第一点恩赐叫做意向型的恩赐，意向型的风格叫visionary style 啊 ，visionary leadership style。所以你有没有这种意向的能力？我们教会就有很多人有意向的，我就知道这些同工们，他们有意向，有看见，他们知道未来会怎么做，他们会跟牧师说，3年2年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啊，4年5年以后我会怎么样，啊，就感谢主，我觉得哎，这看法跟我很像，啊，有这么几个同工，你心里就快乐了，你知道吗？他老是看明天，看今天，有的还更麻烦，看昨天，啊。昨天我们怎么搞的就没搞好，你就天天你刚刚喜乐一点灰心就来了，我们这几年不就是吗？我们每一到礼拜天我讲完道回去，哇，看到弟兄姊妹我很喜乐的时候 ，email 就是过来了，过来就你这个小孩的 diaper 又丢到我们这儿了，走廊没清扫啊，然后又跟我们道歉呐、啊，你这心里弄得很难过，你知道吗？老看昨天，不要看昨天，我们看未来啊，这是意向的。第二，方向性的风格。有的人会持守一个方向往前走。第三是策略型的风格，他知道该怎么做，什么时候我们该建堂呢？我们把金钱用到哪里呢？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是在哪一个社区聚会呢？我们应该参与是小组怎么分离小组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呢？他会有策略啊，很多人有这种 leadership 啊，有管理式的风格 ，manage 的管理风格。有的人知道，你像我就知道说，这个前面怎么做， 我会看到五年、十年，甚至更远啊。然后我就知道这个该这么走了，我就走了，我根本不考虑细节的。哎，我的太太就会考虑细节，啊，这是你该这么做，这是那么做，那么挺烦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这就是管理式的，你知道吗？他管理的很细，他会照顾每一个细节的运作。有的人是有意向，但你有达成意向的目标和步骤，这就需要管理师的人帮助你。所以同工们，你们每个人弟兄姊妹，你都有一个或者两个、三个、四个甚至五个更多的恩赐在这里边。那么第五点就激励式的风格啊，这个我有，是不是在人灰心的时候可以激励你，让你看着灰心无所谓，没什么了不起，太阳明天早上照样升起来啊。所以这个激励性的领袖很重要，他从来没说丧气型的领袖。我告诉你，很多人爱说丧气话、抱怨的话，那永远不会成为领袖，永远的，永远的，真的。以色列人那些民族就是抱怨、抱怨、抱怨，最后是摩西成为领袖，他们成为不了领袖。上帝什么话都对摩西说，不对他们说啊，因为跟他说没有用，他们就是抱怨。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激励是多么的重要，激励、鼓舞士气。还有牧养型的领袖风格，牧养型的风格，这个牧养型的，我们很多的小组长，我们真的有牧养型的。我觉得浩翔弟兄就是非常非常一个牧养型的，所以将来说不定上帝会使用他，这个做牧师呢，说不定。啊，他就小组一建立，你看哪个弟兄姊妹都会，他会关怀到的，他会电话给你，请你来家里吃饭，去你家里探望你。这个牧养型的，你有什么难处，他都知道。啊，你连手里没钱他都知道，我就不知道你们谁有钱没钱，他都知道。所以你会看到他会心细到那种程度，他觉得每一个羊群都是神所宝贵的，他去牧养他。上帝把我做了小组长，呼召了我，开放了我的家庭，这一群人十几个人七八个家庭交给了我，我就要去牧养他。这个牧养人了不起啊，大卫就是一个牧养型的人，大卫是个牧养型的人，很懂得体谅人。你看大卫，我记得大卫有一次，在逃亡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真想喝这个伯利恒的水呀、啊！”你们还记得吗？哈，他特别想念伯利恒的水，因为是他家乡。就三个他的会友，就他的勇士，冒着生命危险，冲过了非利士的营盘，到了伯利恒，打出一袋的水回来给他的领袖喝。你看，他可以跟他的会友关系建立到这样的程度，他可以为了一碗水，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底下的战士可以舍命为领袖去把水拿回来。那如果那水拿回来，你会怎么样？要我咕噜咕噜喝了，哇，真甜，家乡水真甜呢。大卫没有啊，没有喝呀，他流泪了。他看着那个水，他说：“这是勇士的鲜血，我不能喝。”我没有资格喝，我要把它祭奠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他就把它倒在上帝的面前。你想，这是不是一个领袖的人才？领袖就是这样做的，敢于牺牲，不要好处，纪念每个人的摆上。当他看到三个人，他就把那水倒，他说：“这是勇士的血，我没有资格喝，要把它献给耶和华。”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的领袖。还有团队式的风格，能够跟别人配搭啊，愿意做副手，那么能够跟别人一起来啊，来做事情。还有企业式的风格，还有重组式的风格，或者是搭桥式的风格。我们看到，所以比尔海宝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恩赐。比尔海宝认为，一个主任牧师他的最大的恩赐不是讲道，他的最大恩赐也不是他的组织能力，他最大的恩赐是发现他会有的恩赐。如果我能够在我们两百多个会友中，我发现你们每个人的恩赐，我把你们用到该用的地方，这个教会一定是不一样的。你为我祷告，让我有这样的恩赐。你呢？哈利路亚。喜欢聆听，喜欢了解，了解每个人的软弱。当一个人软弱了，给他换一个位置，再用他，这个地方不行，下一个地方能找到他的位置。所以每个人来到教会，你一定会找到你的位置的。每个人来到教会，你一定要找到你的风格的。所以感谢主，所以到1995年的时候，柳溪教会就发展了不同的小组，他们根据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属性、不同的年龄层，使他们加入小组。所以当 Bill Hybel 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当我想看到我一个一个的领袖的时候，我心里也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 他们真的是神所拣选的独一无二的人。我看你们也是神所拣选的独一无二的，因为你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都不一样。对你旁边丁嘴巴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嗯，没有人跟你一样，但是你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手中的这个恩赐，我们要怎么去用呢？我们首先要发掘恩赐，发掘你的恩赐啊。第二，我们要发挥你的恩赐啊。第二，发展你的恩赐。你这恩赐是可以发展的。你比如说带敬拜，那谁上来会带呀？带一段时间会越带越有圣灵的同在，越带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新加坡分堂的带敬拜的女执事、女同工李叶姐妹就来了。所以下一个月我们全交给她带。我在新加坡搞大型布道会，不管是几千人的、上万人的，都是她带敬拜。然后她可以训练我们的敬拜的小组，就为了来使我们的敬拜会更合神的心意、更好。所以特意来到我们中间，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这里边，我请她过来的。所以我们就看看新加坡的弟兄姊妹。虽然没有我们学历高啊，可是敬拜赞美的时候比我们厉害啊！弟兄姊妹，黑天白地敬拜，早上也敬拜，晚上，因为他们有个教堂自己的地方，虽然很小，可是你看，24小时几乎都有人在那里。今天的青年、学生、孩子什么，然后单亲妈妈，这个都有自己的聚会。这每一天他们都在敬拜我们的主，他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最后一点，你手中的是什么？当摩西他自己惧怕的时候，他就问上帝啊，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去了讲话他们不听，我怎么办？人家说你是干嘛的？你是来干嘛？你是谁呀？40年我们都没见过你，40年以后生的都不认识我，我去我说什么呢？然后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说，你告诉他们，我是你祖宗的神，因为他们虽然不知道你，但是他们肯定知道是亚伯拉罕，知道以撒，知道雅各，所以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什么意思？我是你们世世代代的神，就这意思。你们去告，你去告诉他，是我派你去的。摩西不知道上帝的名字，摩西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神你叫什么名字？”啊，上帝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上帝在哪里？在第三章。摩西说：“他们若问我啊，第3章的第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就是神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英文怎么说？ I am who I am， 是不是自有拥有的？我就是我，我就是我，我就是神，我就是神，神就是神，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神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是绝对的，绝对的。所以这个世界，如果爱因斯坦不知道上帝的绝对，他绝对不会发现出相对论的。世界事情都是相对的，但神是绝对的。所以这世界是有一个绝对的。所以上帝说：“我就是，我是，我就是。”什么意思呢？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你心里哀伤吗？他就是你的喜乐。你心里苦毒吗？他就是你的能力。你软弱就是你的能力啊。你心里没有盼望吗？他就是你的盼望。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你没有爱，他就是爱啊。你没有前途，他就是前途。你没有道路，他就是道路。他就是，我是，我就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摩西，才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他被神所用。所以摩西有一个特点呢，摩西从来没有灰心。我们看到摩西被呼召出来以后，他带领着走40年来，不管他的会有以色列多么的抱怨他，甚至要乱石砸死他，但是摩西对神的信念永远都没有灰心，因为他知道我是，我就是，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所以当你相信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坚持下去的话，上帝就会引导你一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不怕失败，坚持到底啊，不怕失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主的工作啊，我们会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了，灰心了。没有领袖，那时候领袖就要站出来，就去做，就去做，不要怕失败。我昨天讲了那个达拉斯神学院的例子，挺有意思，是吧？没钱了， 很多神学院都是一般，所以你说你要想过困苦的生活，你就去办神学院。他连 congregation 都没有，他一定要找筹款的。我这个经历的神学院，每一年都是为神学院祷告。那感谢主，现在我的母校是很有钱的了，上帝很祝福他们，但是他们也真的是为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工，培养很多的神国的精兵。达拉斯神学院1924年成立，成立不久就没钱了，没钱了，后来他们就祷告。祷告有个董事就祷告说，主啊，这个不，请你把牛卖一些给我们吧，你是千山牛万山羊都是你的。结果第二天有一个卖牛的人卖了两车牛，就把钱奉献给他们。校长说，你看神听你祷告把牛卖了。这个信息就坚持到现在，达拉斯神学院成为美国最好的神学院，最大的最好的神学院。我给你们讲一个小例子，很有意思。这个人呢，是苹果公司创办者，苹果大家知道苹果电脑啊，苹果电脑的创办者，他叫 Steve 叫史蒂夫约伯。这个人呢很有意思 ，Job 他说他呀小的时候他没有读过大学的，他怎么没有读过大学呢？因为他妈妈和他爸爸生他是不该生的，没有结婚，你知道，他妈妈18岁就生了他，19岁啊，很小的时候，大学一年级。就生了他，不该生那个孩子来了，那当时不能带他，就把他送人。所以妈妈很挑剔，妈妈要把他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定让他能够去上大学的。结果有一个有文化的工程师已经认领了他来看了，突然改变主意了，结果来了一个工人来认领他，就是个蓝领的。妈妈就不想给，但妈妈后来就跟那个他的后爸爸养父达成个协议。他的后爸说，这个孩子我无论多么苦我都要把他送上最好的大学，你放心好了。那么他就给了他，他是在这样家庭，他但是从小的生活是很贫困的，看到养父是不容易的，但是养父非常的爱他。后来养父把他送上了大学，他到了这加州一个大学，他读了不到一年，他发现花了很多他养父的钱，就他没有读到什么东西，他觉得不必要，他就离开学校，从此没有读大学。但我有一天我看到他一篇讲演，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一开口就说，我没有上过大学，可是我今天在你们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来讲演，他说我觉得我不配，我只讲3件事啊就好了。他说把这一人生点点滴滴穿起来，我就3件事。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苹果公司面对着这个我们知道比尔盖茨的那种压力打击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生存下去。他这个苹果公司是他在家里边的那个车库里开始的，两个人开始的。后来等他们这个成为总裁的时候，苹果公司已经有40亿美金的财产。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又被这个董事会给 fire 了。那为什么被 fire 呢？是因为我上次我讲过一个道，就是那个纽约的那个卖糖水那人，你们还记得吗？纽约那个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苹果公司的董事长去请他来到这边来帮助他做总裁的时候，那人不去，那人说我400万的年薪，我在纽约这么高的一个大楼上，我看着整个纽约的光景，全世界哪有比我的工作更好的？我为什么要去那儿？结果那董事长一句话就把他挤走了。董事长说，我给你100万。但你会来，他说为什么？他说你就是400万，你这么好，你到说到底你是个卖糖水的，可是电脑可以改变人类的，电脑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你看，这领袖是不一样的，他不在乎钱多少的，他就全家就搬到那儿去了，就他一句就把这个 job 给 lay off 了。所以 job 就讲了第二个故事，当他被 lay off 以后，他坚持下去了，这很了不起啊！我就看到这个他那个讲演，我很感动，我给你们读一下。他说我的第二个故事就是爱和失去怎么面对。他说我的好运，年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爱做什么事，我20岁的时候跟史蒂夫在我爸爸妈妈的车库里开始了苹果电脑的事业，我们拼命的工作呀，苹果电脑在10年间从一个车库里边两个小伙子扩展到一个有4000人的一个有40亿美金的一个公司。在那之前一年，我们推出了我们最棒的作品麦金塔，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啊，这中文叫啊，是吧？我用过没有？我这电脑玩，我都不知道有用没用过这东西。反正总而言之，挺好用的，是吧？啊，苹果电脑的。然后他说，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刚刚到30岁，然后我就被炒了鱿鱼。 你看他创办者还被炒了鱿鱼，因为股票上市了，那公司是董事会的，你不是你自己的了。一个创办者被炒了鱿鱼，那你怎么办？如果你被炒了鱿鱼，就是创办者，你一定心里充满了苦毒伤害，然后你就回家就想来想去买支枪，像卢刚似的，然后就先打死谁，第二打死谁，第三打死谁，最后帮就一下子，你会不会这样子？卢刚不就一个博士毕业论文没有拿到，就这个样子吗？打死了六个教授，自己最后自杀了，然后死的时候写了一封遗书，我永远咽不下那口气，不就那口气吗？那人家这个苹果公司都被别人拿走了，人家还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你看多有意思。当他被炒的好吧，苹果电脑成长了，他说我被炒鱿鱼没有关系的啊，他说我在头几年我觉得我干得不错，我肯定我自己我干得很好，后几年上帝通过什么意思要改变我，我不知道的。他说我那个时候我也会有一些的不舒服，我就跟那个叫 HP 的 David 和创办英特尔的 Bob 我们在一起喝咖啡，我就说我想离开了西谷，我不在这里了，我去一个农场养几只牛就好了。但是他们就鼓励我说你不会这样子的，这不是你的天性，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他说成功的沉重被从头来过的轻松所取代，那天以后每一件事情都不那么确定。他说我就接下来的五年我开了一家叫 Nexity 的一个公司，又开了一家另外一个公司，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婆谈起恋爱了，现在我有时间谈恋爱了。然后我们就制作了世界第一部的全电动的动画电影，然后有玩具总动员啊什么之类的，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玩的。那所以现在世界上却最成功的动画电脑就是我们的，后来又被苹果买回去了，他又重新回到苹果公司成为总裁，你看这多有意思啊。那段时间他得到什么？得到了老婆，得到了家庭，得到了自信。你看他经过这人生都是这样起起伏伏，他重新又被买，从来没想到又被买回去，他又重新去执政，你看奇妙不奇妙？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真的人生遇到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你要想到那段时间神一定会成就更对你更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你的工作将填满你一生的一大块的人生，唯一获得真正满足的方法就是做你相信的伟大的工作，而唯一做伟大工作的方法就是你要爱你所要做的事，你要爱你所要做的事，爱他。所以我说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的一个牧者不是雇工，我们是这个怎么说，我们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也别把它当做雇工。我们有时候我们说给美国人做的，给老板做的，不是的。你如果爱这个工作，是上帝给你的智慧，给你的恩赐，给你的能力，所以你在那里做的时候你喜乐的去做，你一定不同，你一定不会说这个工作好难忍耐，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痛苦死了，只有礼拜天到教会挺好。这也不对，当然礼拜天我们到教会很好，可是我们一二三四五为什么痛苦呢？我从小我做每一件工作我都很热爱，我过去做新闻记者，那时候人领导让我休假我都不休假，我要发现一个线索我就主动的去采访，就黑天白天的，人家为了怕我把采访出来，人家那个领导都是一桌宴席请我吃，我都不吃的。我说你这一桌多少钱？他说一桌没多少钱，200块。我说一月工资我才50多，我吃不起，然后吃方便面，我一定给你调查出来，我告诉你。当然有人不喜欢我，我喜欢我的工作，我喜欢工作。当我逃亡的时候，在山里边，我成为一个渔夫。我也喜欢我打鱼的工作，每天3点钟起来我去打鱼。当我看到我钓了一个大鱼，我的心的喜乐就充满起来，感谢主，哈利路亚，又一条鱼，是不是？今天是我做我传道人，我喜乐我的工作。每天早上我都起早，多早，只要我起来我就去教会，不管礼拜六礼拜天，只要我有时间，今天早上我也到教会讲一篇道。我对着中国大陆在电脑上对他们又讲了一篇道。唱一首诗歌，我才来到我们这里聚会。爱你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这工作你觉得很难忍受，那个老板很挑剔，可是他不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那个老板真的是收拾他呀，收了他5年呢。他天天祷告，希望那老板赶紧走，赶紧走 ，fire 掉。后来神终于听他祷告，5年以后把那老板 fire 了。小老板，结果他当了小老板， 他上去一坐上那个位置工作起来，他就发现五年来那个小老板对他那严格的训练使他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他开始感谢感恩。因为你这心情就不一样，否则你一想到他心里就抖啊，你想他就难过呀。你想一生我们所有五年时间伴随这么一个难受的人，可是你一感恩你完全的释放，你开始喜欢你的工作。那昨天谭健也在小组里分享回来跟我说，那天我们跟政府开会，他们政府这个工作人员就在那一直说我们的坏话，就当着政府的。那他现在你们就要见到他，每天都见到他，我们微笑着面对他。谭健心里很不舒服，他很难过，他觉得他说的很多都不是事实。他说我们把那个游泳池放在上面，一大游泳池哗哗洗很多水，其实我们就点嘛，游泳池放是为了怕它脏，你知道吗？可是这不是，是心里是有苦毒的，有难过。可是他会突然那天他分享，他就想他要求这样严格，这是使我们提高的一个机会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不好意思说，牧师也不好意思说，大家说大家得罪人吗？说大家都没有面子吗？孩子们管得不好我们也不敢说，人家就不管你的，人家就说也许是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一个机会。有一天人看到说这是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可以被人敬佩的，被人尊敬的，重担就脱落了，怨也没有了。你看看这想法是不一样。感谢主。所以我们到任何时候我们一定要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知道神从来不会放弃我们的。美国的加州著名的教会叫水镜教堂，不知道你们去过没有，那个玻璃的，全是玻璃的，据说它有多少块玻璃我忘了，但是每个会友当年奉献一块玻璃就建了这个教堂，一块玻璃是500美金。我去看过，我跟谭健我们都去看过他们圣诞节目，那个天使在天上飞啊飞啊，都是钢丝的，那个真的天使人都在那飞啊，大呀，特别的美啊，那个教会是非常著名的，离我家只开车15分钟。当时，那么这个教堂门口大楼墙壁上写着一句话，他如果你能够去梦想它，你就能够去实现它。我们要做梦啊，弟兄姊妹，神的儿女要会做梦的。戴德生说：“把中国给我吧，上帝。”让我为他去死。我们会做梦，我们要为神去做梦啊！只要我们能够去梦想他，我们就能够去实现他。腓立比书4:8说，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腓立比书3:13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的奖赏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信心呢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信心是一个信主以后我们得到的一个能力，信心是我们生活信仰中的一个基本的要素。一个失去信心的基督徒，他永远摸不到上帝。一个失去信心的基督徒，就像耶稣所说的，就像那盐失去了滋味，像那灯没有了光。所以我们要成为有信心的基督徒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美好的事情上有了很好的证据。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明白？亚伯拉罕就是当上帝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就离开了，他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来美国，我们知道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知道建造教会最好的地点是菲尔法斯或者维也纳。我们知道一个目标，摩西根本不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只知道上帝说你出去，我要使你的国成为大国，让你子孙像海沙一样的，天上的星数不过来。他就一个家庭就走出去了，就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如果他不走出去，他们可能还是伊拉克啊，以色列的祖先就是伊拉克啊，还在那里呢。他们走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走出去了，我们看到摩西走出去，带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进入了旷野40年，他们终于来到了迦南美地的面前，他们得地为业，他们成为了以色列国，他们走出去了。我们看到 真的圣经里世世代代的属灵的伟人，中国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宋尚杰博士说，上帝啊，让我为你去死，我要写一张天国的支票，这张支票10万个灵魂，我要让他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当路过那个大海，在大海里坐船要3个月，他在大海扔，在太平洋上，他把他所有的什么博士奖章，他得到那些奖全部扔到大海里去，他世界都过去了，今天我属上帝的。回到中国，中国的大学请他做教授，一个留美的化学博士做教授，年薪是300万大洋啊，他没有去，他只拿10块大洋一个一年来做传道人的工作。一生拯救了多少人，我到东南亚布道的时候，多少人说我的爸爸爷爷是宋尚杰牧师布道会人信耶稣的。我也感谢主，有一天再过几百年，有人说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祖先是听张伯立牧师布道信耶稣的，哈利路亚，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有价值。你呢？你想过你的生命的价值没有？要接受这种挑战，知道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神啊，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的敬虔赐给了我们，皆因为我们是有主的荣耀和美德招了我们，所为了这个缘故啊，彼得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说你们若匆匆足足有了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结懒散的果子。我们感谢主，所以最后我要告诉你们，在新的一年，当我祷告的上帝给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要 review 我们的核心的价值。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这上面印着告诉我们的教会是传扬福音的教会。首先记住，我们是丰收的教会，是要为主传扬福音的。第二，我们看到我们是横切祷告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祷告的殿，万国祷告的殿。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中国人祷告，也为世界所有的灵魂祷告。然后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人人服侍的教会。我们的核心价值，首先第一个，我们投资在人的身上。我们从教会一开始，我们重点就在人的身上。我们首先要知道，人是上帝最喜悦的，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大楼。所以我们要投资在人的身上。第二，我们要以榜样来领导。我们教会做领袖的，做牧者的，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我们要求别人做到的，我们自己一定做到，而且我们要做的更多才可以。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使教会成为一个有卓越的教会，有价值的教会。然后我们要以卓越为标准啊，有卓越为标准，以卓越为我们教会的目标，以团队为依归，以喜乐的心来服侍。服侍的时候不是重担，是喜乐。 Amen， 哈利路亚。所以要活出我们的卓越。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它是我们的意象。这首诗歌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你是我的意象啊，你是我的意象，主是我们的意象，是我们的 vision， 是我们的远景，是我们的盼望。好，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醉天思想，行走欢喜，你是我光亮，你是我智慧，我正知道路，为你同行同舟， 在此世间，你是我慈父，我是你爱子，你居我邻里，我与你合一，财富与承载一堪若粪土，为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祝你唯独你居我心首位，天上的君王，我心的宝贝，属天的君王率领我走开，使我从满天了落日在心，这是我挚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永是我一乡。有你在掌权，永是我一乡。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意象，主，你是我们的vision，你是我们的目标。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再次领受主给我们的呼召，像摩西一样，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求你来使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主啊，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何等的无能，但是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将意象赐给我们，将能力赐给我们，将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靠着你的名来得胜。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这时候把教会前面的道路仰望主。主啊，请你来引导我们在旷野的每一天，让我们深深的经历你的供应。当我们饥饿的时候，主，你把玛纳赐给我们；当我们寒冷的时候，主，你把帐幕赐给我们；主，当我们没有方向，主，你把会幕赐给我们。主，让我们每一天享受主耶稣你的同在；当我们没有道路的时候，主，你在前面用火柱、云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行走的时候没有惧怕、没有彷徨。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再说把教会的建堂的事工仰望主。主啊，求你恩手引导，在旷野里为我们开道路。主，你必把那迦南美地赐给你的儿女们，我们在那里建造敬拜你的圣殿，我们在那里建造一个神学教育的中心，我们建立在宣教的中心，一个全人心的、老人的、儿童的，主啊，中文的学校的全人心的一个建造的一个属灵的基地。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求，主，你必赐给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意象，你从来没有让你的儿女们灰心，从来没有叫你的儿女们失望。哈利路亚，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这个地方来祷告，求你保全来遮盖这个学校，让弟兄姊妹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要求，但是我们更多的是经历你的恩典，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活出卓越的生命，不在苦读中，不在失败中，不在伤害中，你说，主啊，帮助我，你把手举起来，上帝必帮助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我们需要你的慈爱，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啊，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有的救主，我要有个卓越的生命在我的里边，你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 主是你生命的意向，主是你一生的目标，跟随他你永远都不会失望。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把每个举手的弟兄姊妹仰望你，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主，让我们化失望为希望，化灰心为看见。主，让我们化悲伤为喜乐，化软弱为刚强。因为主，你就是，你是自由悠悠的神，你引导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